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打开上帝的话，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我们会用起印的方式来读这些经文。如果你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请我们招待，如果你没有圣经的话，你在前面的座位上应该有，是在新约保罗的书信，如果不清楚的话可以翻到圣经的前言，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我们今天主给我们的经文是35到49节，我们打开以后，我们用起印的方式来宣读这些经文，这段经文我连读单数节，弟兄姐妹读双数节。哥林多前书15章35节，或有人问，死人怎样复活，带着什么身体来呢？并且你所种的不是那将来的形体，不过是籽粒，即如麦子或是别样的谷。凡肉体各有不同，人是一样，兽又是一样，鸟又是一样，鱼又是一样。日有日的荣光，月有月的荣光，心有心的荣光，这心和那心的荣光也有分别。所种的是羞辱的，复活的是荣耀的；所种的是软弱的，复活的是强壮的。经上也是这样记着说，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头一个人是出于地，乃属土；第二个人是出于天。49节，我们既有属土的形状，将来也必有属天的形状。我们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在你复活的主日，我们年复一年，日复一年，一日每一个主日来敬拜你的时候，让我们真的看见你的死和你的复活在我们的垂死的身体里面发动，好让我们的盼望真实不在这里，盼望在你那里。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请问你，你相信耶稣基督真的从死里复活了吗？相信。如果是真的，你是更加有福的人。你还记得耶稣对那个怀疑的人说，多马，你今天见到我像了。那些没有见到的人，相信的人就更加有福。所以保罗到后来说，不凭眼见而什么？凭着信心。我们活在圣灵的光中，活在耶稣基督死而复活的这2000年之后，所以如果没有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我们知道没有整本的新约，也就没有基督教，也就没有今天的你和我。福音教会不存在， PCA 不存在，华人教会不存在，西方教会不存在，不论是东正教、天主教还是根正教都没有。这是为什么我们过完复活节之后仍然继续思想复活的意义，因为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是整本圣经中宣讲复活意义最多最清楚的经文。还记得上一周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12节，保罗挑战哥林多教会中那些不相信死人复活的人，鼓励他们，挑战他们要把真正的信心放在什么？耶稣基督的死而复活身上，要放在这个死和复活在2000年以前真的发生，对他们来说是几十年以前发生的，要放在这些目击的见证人的见证是真实的，从而复活的盼望在哥林多的教会里面。事隔2000年，我要问你们，你们怎么知道耶稣真的复活了？升天了，在天上掌管万有，降服他的仇敌，保护他的百姓，将来还有一天要再来。人们都会问，你也会问，其实有人问你，你真的，你也没见过复活的主，你怎么知道他活着？我们经常唱，我知道主活着，哒哒哒哒哒哒。唱完了以后你怎么回答呢？ 你说他在我心里没错，但是不够。与其说你不光是要回答别人，你还要回答自己，你需要回答自己，这个主是不是活着？究竟今天的基督徒怎么知道耶稣已经复活？答案其实跟那些哥林多教会一样，他们也没有亲眼见过耶稣的复活，但是借着这些见证人，借着保罗，他们就像见到一样，是透过信心，不是透过眼见的。圣经的记载的事实是以信心来求知的。世界上有两种知识，一种知识是可以你来推演，可以观察的，还有一种知识是透过信心的。我们今天在讲这种知识，根本而言是上帝的圣灵打开了所有信徒心中的眼睛，看见了另一个世界，看见了我们原来肉眼看不见的世界，在心灵中，所以我们说真看见了。刚刚桂香带我们诗歌说，我们真亲眼见过了。我们跟使徒的亲眼见没有，我们没摸过他，但是在圣灵中，我们眼睛被打开了，看见了真实的另一个境界，是天父世界，是上帝的国，一个新的创造。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复活升天，就没有新的创造。换句话说，圣灵重新塑造的那个天国还没有进入到教会里来，或者教会新约教会没有存在，它没有冲入这个败坏死亡的，旧的仍然在掌权，新的好像没有开始。这是为什么耶稣在地上的时候跟一个很著名的犹太人的官来问他，问说人怎么重生，耶稣怎么回答他？他问的不是人重生，对不对？他问的说怎么，对，然后耶稣回答是什么？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他整个在讲另一个 domain， 完全不同的，是原来没有看见的。如果不能够被重生的人是不可能认识和经历这个新的现实。所以我们很多的人活在今天的时候都觉得将来的复活、天堂和地狱不是一个现实，现实只有今天是现实。但是圣灵给了我们一切在座的人一个特权，就是先看见那个看不见的，将来的国是真实的，是血肉之躯的人看不见的，属天的实际，将来的实际，是一个新的创造。所以接着保罗不光肯定说复活是真实的，因为耶稣的复活，将来有人的复活，他现在继续要来兼顾哥林多人，说你们复活的形体是怎么样。你看他们就他要回答第二个跟复活有关的疑问。有人会问，死人怎样复活，或带着什么样的身体来呢？在主里死了以后的人怎么复活？这个复活的身体究竟有什么样的特征？医生回答不了，科学家回答不了。实际是两个问题，一个现实。换句话说，他问我们身体死亡，这个必死的身体和复活的身体如何转化的？什么是我们的将来？当我问什么是我们将来的时候，我不是在问你在这个世界将来做什么样的大事，你的儿女在这个世界上做什么样的大事，我们有拥有多少的产业，拥有什么样的地位，而是在问你死后你会拥有什么。大多数人死后，如果从我们这个世界来看，就是一块墓地，甭管你再富再穷。我记得几年前去 Boston 的时候，有一个墓地是在 Boston Commerce 很著名的那个 downtown 里面，所有的穷人、富人、妓女还是将军，在那个时代，17世纪、16世纪，只要花几个先令就可以买一块墓地，只有一个这么长的墓地，可能有的人背高一点，有的人背低一点。所以我问的不是在这个世界上你有什么贡献、有什么产业，是你在死后你真能够继承这个将来的新世界吗？要继承一定有一个身体的形状来继承，我们不是天使一样的飘在空中，我们是有形有体的要复活。所以今天我们要一同来祈求圣灵，根据上帝的圣言，也是使徒的话，认识复活和活在复活中。如果你是一个信靠耶稣基督拯救你到底的人，你要来看两个对比，再看一个应用。一个对比就是必死的身体到复活的形状，这个转化，保罗首先在36节到41节是在讲在第一个创造，就是我们讲的自然界里头对比。到了42节到49节的时候，他说这个必死的身体到将来复活形体的转化是一个超然的对比，或者说是一个新创造和旧创造的对比。待会儿你会明白我在说什么哈。最后 我们在思想我们门徒人生的时候，这个复活怎么塑造我们今天的生活，怎么样面对死亡，怎么样面对将来，那个盼望是 firm 吗？ My hope is firm in Jesus Christ。 我们的盼望真是很坚实的在那个受死复活耶稣基督身上吗？这个看你今天怎么活。好，我们来看第一个，必死到复活的形体转换。在第一个创造的自然界的比喻，你知道哥林多人是什么样一个呢？我们先来思想哥林多的文化。哥林多教会和我们现在的流行文化有些地方是有相似的。希腊文化是什么高啊？对，是灵魂高于身体的。对他们来说，复活没有任何价值的。他们死了以后都进柏拉图的这个宇宙之魂里面了。所以他们来说，这种身体和灵魂是身体低的，物质低的，灵魂高的，灵体高的。前者是很败坏的，后者是美好的。的确是肉体的败坏，前者是低的，后者是高的。如果一个人对希腊人来说能够突破这个身体的禁锢，进到这个所谓的宇宙之魂里面呢，他们就得到拯救了，得自由了。所以他们不需要身体，所以他们不觉得复活重要。这是为什么这件事情在保罗在那中间那么长时间以后，他们没有 get it， 讲了一遍两遍没有明白。他们难以想象一个腐烂的尸体将来复活是怎么样，是像一个骷髅那样走呢？那有什么意思呢？如果复活还是那种残缺的身体，对他们来说还是禁锢，还是一个败坏的，又有什么意义呢？就连我们也不向往那样的复活，不是吗？那么今天的基督徒其实跟哥林多教会有一些基督徒也有存在这种身体和灵魂的割裂的，只是不同的版本，不同的极端。第一种极端呢，就是在希腊文化中产生的诺斯底主义。这种诺斯底主义就是在基督教有一个翻版，灵魂有不朽的价值，身体是无益的，误解约翰福音把那个耶稣说肉体是无益的，我说的话是灵。他在讲什么？他从天上来重生这些人，他们就觉得说哦，肉体是无益的，他讲败坏的整个这个人是无益处的，不能成就神的国。基本来说，二元论的基督徒是个唯心主义者，产生一大批的逃避社会责任，不光顾这个世界，只等着就死上天堂的人。这样的人在我们教会有没有？我相信有，可能不多。但是还有一批基督徒走向另一个极端，所谓的基督徒是没有超然的。如果第一批人是特别想要超然的人，第二批人是世俗主义的翻版，没有永恒，只有今朝，今天有走今天醉。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不过是什么象征？还记得这个 Craig 牧师上今天讲 Easter is just a symbol， 象征后面没有实体的，只是一个童话故事，不过对我们今天的生活产生一个虚幻，一个精神鸦片。这是马克思说的，马克思实际就是一个极端的自由派的基督教。所以我们看共产主义跟基督教刚开始有那么的相似，我们也读红宝书，然后也来不断的悔改，很像我父母那一辈的人，到底怎么回事？结果后来我信主才知道，马克思的爸爸是一个路德宗的牧师，但是他的爸爸不是一个真正信主的人，结果就会产生这样的人。换句话说，他们误用了大诫命，就是耶稣活了以后就让我们爱人如己，没错。靠什么？靠我们腐烂的肉体，我们败坏的身体，还是重生以后的新造的人产生这个有爱的家庭？这是重十架的唯物主义的翻版。这两种都有基督教的形态，一个是精神吃掉物质，一个是什么？物质吃掉精神。但真正的基督教信仰跟所有的世界文化宗教有一个不同，就是给我们一个整全的人生的盼望，就是灵魂和身体最终在要什么？在一起活着的。我在灵修的时候读到诗篇63篇，在和合本的翻译里我没有体现，因为我读英文，我就发现我在看新译本就翻出来，他63篇这样说：神啊，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寻求你，在干旱贫乏之地我可想你，我的心切慕你。这个时候我可想你没有翻出来是什么，你看原文的时候新译本印出来，我的心和我的身体都可想你，可慕你，是一个整个的全人要可想上帝，这个永恒者。 好了，了解这个背景以后，今天我们的文化以后，我们来看保罗的比喻。他第一个比喻在这一段从35到这个38的时候，用种子成长成生物的这个过程来对比必死的身体和复活的身体不一样。他说死人怎么样复活呢？无知的人，你所种的若不死就不能活，你所种的不是那将来的形体，不过是籽粒。他要说什么呢？保罗说，就像一棵橡树长大成熟之前，第一步是什么？发芽之前第一步是什么？必须埋葬，好像死了一样，好像死了一样。一个种子在破土而出之前，超这个自然的现象反应破土而出之前，它是好像死的。但是它的出土，它长成的那个身量，给你足够的理由说埋下去的和长出来是不一样的。每个种子你看都很像，你拿一大堆的种子，除非你是很清楚的，就咱们麦粒来说，不同的麦粒，如果即使是各种种子，你看的时候跟参天大树多大区别？区别大了。你拿个核桃树，拿个橘子树，如果给你一个粒颗粒，你知道是有差别的，但拿一个跟橘子类的这一类来比，你根本看不出来，但长大以后是完全不一样的果树。所以保罗在这里说什么？如果这种破土而出的自然现象能够有人足够的理由说让人相信死人在上帝超然能力下也一定获得一个不同的复活的身体，种子和长成的样子不一样，这个转化就像农夫撒种，种子死了之后才产生什么新的生命。同时他这里在38节提到，上帝随着自己的意思给不同的种子，长大以后形状不一样。你看一个家里哈，有没有生出来都是同样的这个 biological father mother， 就是他们是这个同父同母，有一个特高有一个特矮的，有没有？至少我弟比我高很多，对，他1.7米，我就1.6米。你说我们两个差10公分咋回事啊？我可以找各种各样我在困难时期生的哈，但是呢真的不一样，真不一样。保罗这里说，他用这个受造之物来说明身体，现有的身体和将来复活身体不一样。他除了植物之外，他开始整个从被造界的类别来看了，说现在的身体和复活身体截然不同。你看属肉体的所有有身体的人是一样，是人是一类，用另一种翻译哈，兽是一类，鸟是一类，各种其类，记得创世纪吗？天上的形体地上的形体，他在整个讲被造界里头这些不一样，他们的荣光是不一样的，太阳是发光的，月亮发光，月亮是反应的，所以星系也不一样的。你看银河系的时候看其他星系不一样，在不同的时代你看见的是不一样的。有的时候我们错把一个飞机当作星星了，对不对？有过这样的哈，我们孩子看星星的时候看过。他这里讲说整个的创造界作为背景的时候，他不光从一个植物开始走更高级，走到天上来看待这种不同物质形体的差异，来表达这个必要死亡的身体和复活的身体也是不同的。他讲这个上帝有能力这样造。当他说到这个天体的时候，你感觉是什么？他向你表达一个是什么？我相信不光是把眼界放大，是来表达上帝的能力无穷。你还记得亚伯拉罕到75岁不能生孩子的时候，迦南地也没有占完的时候，神跟他立约的时候说什么？领他到出去，对吧？他说你看天边的星海边的沙代表我的能力，接下来说同样你也能够生子。在这时候上帝来表达，保罗要表达说，这个造穹苍造星系的这位上帝，也就是说他是从无造有的上帝。这给我们不是在比较这两个的质量的差别，是讲这个从无造有的上帝有能力把他做的事情翻新，他一定能够成就。所以这里目的更强烈了。你还记得安徒生的童话吗？小丑鸭的故事我们都很熟悉，不用多讲。这个小丑小鸭，对不对？丑小鸭它长在鸭场里孵出来了，跟别的鸭子都不一样，所有的鸭子都不喜欢它，然后就嘲讽它。结果它又到了鸡场里，鸡场也觉得你跟我不一样，反正所有的小狗小猫都欺负它。结果它怎么样呢？ 他们当时这些人对他说的很重要，根据他们各自鸭的哲学、鸡的哲学、狗的哲学，说你真是丑的跟我们不一样，所以你只要你在我们中间没关系，只要你不娶我们的后代，生养众多就行了。啊，嗨，这是安徒生的原话哈。然后呢，那他们认为他们自己门第高，啊，这小鸭子门第很高，然后小鸡更觉得他跟他不像。但是这个小丑鸭到后来突然开始明白了，啊，这丑小鸭，对，他不在意，他说我根本没有像在你们这个世界里活着。我有一个梦，有另一个世界，我一直想我长大以后到另一个世界去，他心中有一个梦，结果这个梦有一天就成真了，对不对？在他出去逛的时候，突然一群天鹅飞下来了，然后突然呢，这个天鹅发现他跟他长得一样，然后天鹅就亲他，他未来的配偶就有了，然后亲的那个亲热，然后他突然发现他原来这个丑小鸭就是跟那群鸭子不一样，跟那鸡不一样。真的，我们这些有复活生命的人在这个世界上有的时候真的就是有一点点是 odd， 有点是异类，真的，因为我们相信看不见的一个复活，不是异类吗？你敢站着跟人说我是异类吗？但是从一个角度来说，我们真是异类，是那个复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发动的。我们这个丑小鸭将来有一天是天鹅，属天的形状要在我们中间出现。鸡场鸭场没关系，禽流感更没关系，因为我们免疫的哈，我讲属灵的角度免疫哈。其实真的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就像我说的，像丑小鸭，有一种超然的本质在我们里面，在这个世界不属于这个世界，正成如基督教有一个超然的本质在自然中彰显，不是自然吃掉超然，也不是福音吃掉自然人，而是要把自然人转换，整个改变，不是他的品格，不是他的那个特性没了，他是要把罪死亡去掉，成为不朽的永远。好，我们来看第二部分，这个必死的到复活的身体一个转化，是讲这个超然对比，新的创造和旧的创造的对比。什么是基督徒复活身体的本质？在这个永恒的创造里面，在一个全新的创造中，上帝给我们什么样的身体状态？翟雷那样瘦吗？李红军还有 allergy 吗？吴英强还有胃病吗？安丽兰还说东北话吗？我们不知道，我真不知道。但是有一些本质东西是要讲的，就是所重的，它有这个好几个方面哈。我要说两个重要的方面。第一个，所重的自然身体和超然的复活身体有个对比，42到43节，死人复活也是这样，所重的是必朽坏的，复活的是不朽坏的，所重的是羞辱的，复活是荣耀的，所重的是软弱的，复活是强壮的，所重的是属血气的身体，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保罗又回到前面的种子比喻，用了四个阐述来对比这个代表自然的重，然后和将来复活的本质差异。我们一个来看，有四个方面哈。如今必死的身体是必朽坏的，复活的身体不朽坏，什么意思？今天的身体会染不同的疾病，对不对？染上不同的流感，刚刚我们说的禽流感，你们要回国的人就特别想听这个，敢不敢回去了？买了票的人有没有信心？对，但是已经到北方了哈，我告诉你，北京有了，天津也会有哈。即使没有一个要命的命，这个病哈，最后这个身体的器官我们都知道是什么，会衰残的。最后一个无疾而终的人，我们说他是有福的人，他仍然会器官整个衰退到一个地步，没有办法了。在我们前天的灵修诗篇102篇里头，他讲到我的年日如影偏斜，我也如什么草枯干，他讲人是这样的。但是复活的身体在上帝的手中是什么？很有意思，到诗篇102篇，我原来没注意到，他说先说上帝是永不改变的，他的年数没有穷尽，但是到了诗篇102篇的第28节，如果你在跟着我们读经的时候你注意到这个，他说你的仆人的子孙要什么？要长存，他不说他长寿，他长存 everlasting life， 然后他的后裔要永远坚立在你面前。这是我认为是暗指这个复活，他先讲了他要死的，甚至说你不要让我的中年带我走，结果他就想到天地要改变，结果他说但是你永远不改变，结果话锋一转说你的仆人的子孙要长寿，那第一个子孙就是基督，之后在他里面睡了的人要永远长存。好，不光是身体， 这个朽坏和不朽坏对比。如今必死的身体，他说是羞辱的，将来的复活的身体是荣耀的。这是什么意思？自从人类在亚当里堕落以后进入最终，在上帝和人面前都需要一个遮羞布，热带的人也需要穿衣服，当然除了一些极端的人要来活这个裸体的生活。大概只有我儿子小的时候喜欢光的在家里走，特舒服。你们有小孩的人马上那个宅雷就会感觉到了，他三个儿子跟那个现在马上要生的不一样，那个特喜欢光着，洗澡的时候这洗好儿子女儿不知道哈，只有生出来才知道，我们都是凭信心的哈。他特别喜欢洗澡，孩子洗完澡了，洗的时候哭，洗完了以后特舒服，就他喜欢了。大了以后你发现啊，他都不喜欢光着的。每个人都需要遮羞布，因为内在的罪带来身体外在的残缺。你无法说一个百岁的老人是美丽的，你可以他说他的心灵是美丽的，但是他这个身体那么多的皱纹怎么叫美丽？你跟那小孩的皱纹，我们为什么喜欢掐孩子捏孩子？不说真掐他哈，就因为他很嫩，代表着生机勃勃的生命。只能说孩子天真可爱，但是复活的身体是荣耀的。就连上十字架之前登山变相的耶稣，整个的身体有一种改变，说他身体的衣服是洁白的，放光的，极其像地上漂的布，没有一个能漂得那么白。这是马可记载的。复活升天的主他也说，他们看他的时候他就升上去跟云在一起，跟云在一起表明什么？荣耀。整个旧约中上帝是驾云的，这跟中国的文化中那个驾云不太一样，那是一个传说。但圣经中讲说天上的世界云的时候是上帝来掌管万有，他差遣云彩降雨，差遣云彩打雷，这是圣经的概念。虽然我们科学了解中间的很多的机制，但是上帝命定这样，但是他应许我们将来跟他一样有那个复活的身体。第三，他说现在必死的这个身体是软弱的，将来的复活的身体是强壮的。哈哈，你一下想到亚当起初在伊甸园中掌管万有、命名动物的那种能力，他说他是什么就是什么，而且叫他过来就过来。堕落之后，你发现这个能力大大的缩减，训练狗不容易，训练狮子更难。有多少人把狮子和老虎训得不再吃人了？那都是偶然的哈。甚至我们说，像这种大的 killer whale， 在迪士尼五年以前有过一次突然精神爆发，然后把驯兽员给压死了，对不对？是他第二次杀人，如果按照旧约他应该被处死的。人无能，虽然仍然大多数时候能够治理，但是没有办法来完全让万物伏在我们的脚下。但是希伯来书说什么？复活的耶稣基督已经掌权了，他把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已经拥有了。因此提摩太后书提醒我们，若我们与基督同死，就是这个败坏无能的身体，将来必跟他同活。而且如果我们忍耐，注意哈，他说我们将来跟他一同作王，要做那个摄政王，比伊甸园中管理万物更加的厉害。你说一句话，不光你的儿子颠颠的为你去打水，真的万有在你顺服上帝旨意的那个次序里头都顺服这个复活的王的权柄。这是复活的能力。在这种能力里面，最后我们看到这个必死的身体是属血气的，复活的身体是灵性的。这里是不太容易的，很多人在这个解经就落入诺斯底主义。我刚刚讲到的属血肉的身体是指什么的 psyche 哈，这个原文就是我们现在讲 psychology， 这个原文就是讲这个整个这个肉体的这个人是堕落之后的这个人，这个物质的身体也因着灵魂堕落也被污染。但是什么是灵性的身体？请问，虽然这个解经上有难度有争议，但是基本上如果我们把耶稣基督的复活不单单的看作他是灵敏的复活，他不是一个 ghost， Craig 上次讲对不对，还是什么身体的真实的复活，更加的 physical， 他能够吃， 能够穿墙而入，突然能够认得出来有钉痕，有的时候又不太一样，突然消失了。伊马忤斯的路上，门里面突然在祷告，害怕兵丁来抓他们，结果耶稣就出现了，说平安。说这样的身体究竟是有物质和灵魂，是怎么样变的，我们不知道，但是更加的物质，更加的物质。所以这个特征给我们说有一件事情，罗马书十一章说，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将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注意哈，重生的圣灵，接下来说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换句话说，这里讲属灵的灵性的身体是在圣灵的大能大力下使我们从复活的那个身体，既然我们被重生，是这个圣灵让我们重生，将来给我们有形的那个身体也是圣灵给我们的，因为圣灵的大能大力让耶稣基督从死亡中三天之后复活，同样将来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也让我们有形有体的复活。所以就讲这个灵性的身体，不是说我们将来没有物质，是不同的物质，超越今天的物质，所以我们今天很难想象，是一个新的复活的身体。接下来如果说前面的这个对比是一类，他又开始进一步要来说这个血气灵性很重要，他不断的要说血气灵性，他接着要来表达血气灵性要从四个观察来表达。如果前面是这样来说，接下来他对准在这个血气和灵性的身体来，从四十五到四十九节他就开始要解释为什么说若有血气的身体也必有灵性的身体。我知道这个比较解经，但是我觉得很重要，我们需要稍微扎实的了解，通过亚当和基督的对比来说这个的，对不对？来表达说如果有先前那个亚当能够赐生命给万有，属这些所有的一本造出地上万族的人，有另一个幕后的亚当，这个基督要产生新创造的翻转。第一，幕后的亚当比首先的亚当更高一层，四十五节他说经上也这样记着，首先的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这是什么地方？经上记着创世纪第二章，对不对？神吹了一口气，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但是他说幕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因此他引用了创世纪二章的七节，要表达说这个首先的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但是他怎么对比基督的？他说复活的基督不光是有灵的活人，而是什么？赐人生命的叫人活的灵，英文翻译是 life giving spirit。 这在讲什么？这个中文英文都没法翻译这个原文，原文是个介词，不是动词，不是说亚当，就不是说这个幕后的亚当基督成了叫人活，基督没有成为圣灵，注意哈，基督没有成为圣灵，这是在讲基督的工作，它是一个介词，就好像圣灵赐生命一样。还记得耶稣基督升天之前吹一口气给他的门徒，然后他们在之后说四十天你们等待圣灵要降临，基督要把这个赐生命的灵给我们，让我们幕后一同的复活。换句话说，如果亚当能够把使这个超然的有血气的人有暂时的生命延续，我们这些亚当的后代，你们做爸爸妈妈的不断的生都是暂时的生，但是他现在说复活的基督如同圣灵的作为一样，能够把赐永远的生命给一切信靠他的人，不管你是什么人，跟你在这个世界上的地位、宗教、道德、学识、聪明不聪明没有任何关系，圣灵随己意赐人生命，这实在是大好消息，真的十全大补药。我们今天的人多么想永远活着，任何一个疾病来的时候我们都紧张，在这个时候我们要鼓励弟兄姐妹想，你是相信将来那个复活吗？那个赐生命的灵是不是已经给你一个应许？那个盼望在哪里？第二，亚当在前基督在后， 新造的人在原造的基础上。他说属灵的不在前，属血气在前，以后才有属灵的，一定是在第一个创造堕落之后才有拯救。这是基督教的历史脉搏，这也是保罗不用拯救救赎的时候，他用更多的一个词是什么？新的创造。若有人在基督里，什么？就是新造的人。实际上原文是，若有人在基督里，就是新的创造的一个部分。如果我们不相信新的创造已经开始了，我们不过是一个个体的复活。首先这里讲说，我们将来要活在那个基督已经出熟的果子里面，那个盼望是很真实的。复活的世界已经进入这个败坏死亡的世界了，已经有2000年历史。目前不过很多的人死了以后都在天上，还在等待什么？身体的复活。可是复活今天已经开始了。接下来他开始对比这个了，亚当来自地，基督来自天，对不对？头一个他讲亚当出于地，属土的，从泥土造成；第二个属于天。为什么这么讲？如果亚当来自尘土，他的后代也要来跟他一样，他如果归于尘土，所有的人都归于尘土，没有什么稀奇的。但是基督是什么样的？是圣灵感孕，借着玛利亚生。所以约翰福音中不断地说他是从上头来的，他说我是天上的玛拿降在人间。约翰福音第三章不断地说我是在地如在天，你还记得那句话吗？从来没有一个人上过天，但是人子他说他自己在地如在天，他是属天的，这是基督的本性。不是谈论他今天在天父的右边，是在讲信靠基督的人是被圣灵重生的人，就是上头的人，属天的人。我们就有耶稣基督复活的样式，新的性情，所有圣灵的果子都在我们里面。第四，属天的形象是超越属地的形象。按照这个思路，他说49节，我们既有属地的形状，属土的，将来也有属天的形状。是在说什么？他不再说我们都有创世纪1章28节人类都是上帝的形象，那边是指亚当里的形象，在堕落之前的，之后堕落以后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事，在创世纪5章1节说亚当的后代记在他下面。到了3节的时候，5章说亚当到了130岁生了一个儿子。注意跟你有关啊，我们现在所有生孩子的人形象式样跟自己相似，他给他起了个名字叫赛特。我们今天肉身生的都是这个，这叫属地的形状，属地的形状。我们现在所有自然生的都是这样的，所以英文的圣经翻这个的时候就是 natural man。 同样的逻辑，他接下来说基督徒，耶稣基督跟随者一定会有属天的形状，就是耶稣基督复活的那个。多少人想我们将来驾云，突然消失，突然出现，当那个是其中一个。他说在基督里这些新造的人有仁义良善真理圣洁，拥有了这个属天的形象。在罗马书8章我们非常熟悉的，上帝预定他什么？让我们这些人要得他儿子的模样，这是属天的模样，这是基督的模样。换句话说，在基督里重造的人，这些天然就是属天的人，是人类在上帝创造和拯救计划上达到最高峰的时候，是 pinnacle， 整个人类的高峰是应该像基督那个复活的身体。你盼望在那儿吗？还是在这里？真的，我讲了很多的解经，我剩下的时间来讲应用，有足够多的时间重塑的。如果复活是真实的，在第一个创造里死了，在第二创造里活了，有一个属天的形象，我们怎么活？怎么面对死亡？怎么面对复活？是你的盼望吗？上个星期，我过去一个星期是非常的繁忙，好像这个人是活着又是死的。我跟红军还有很多的人哈，我们参加了奥兰多这个举行的这个 TCA 第一次，这个 TGC 就是 Gospel Correlation， 在这个奥兰多的这个大会有几千人参加，我只能捡这个跟复活有关的东西。一开头是 John Piper 讲的这个耶稣基督降生，中间不同人讲他预备上十字架和讲他死， 最后 Tim Keller 结尾讲复活，他其中有一段他这样讲，他只有把基督的死和复活放在一起才能理解整本的圣经。我特别要给我们这些还没有转过弯的人来讲哈，包括已经转过弯的人，他为什么这么说呢？他说保罗的经历哈是整个一个翻转，他来讲保罗怎么在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里头重新重整他的逻辑思维，怎么重新180度的转弯，然后从逼迫基督徒转为不要命的传讲复活的主的这样一个使徒。他说第一个，根据部分的旧约圣经，在十字架上死的人都是什么？都是咒诅的。如果弥赛亚是君王，是上帝祝福的，所以弥赛亚一定不能够在什么十字架上死，对不对？但是问题来了，就是他在大马色的路上遇见了复活的主，咱们几个星期前讲过，这个完全出了他的类别了。如果被咒诅的怎么活过来？只有两个选择，一个他不是，因为他活过来表明他是公义的良善的，死亡不能禁锢他，就表明他是弥赛亚，他的死一定是什么代替别人死的，是代替别人受咒诅的。这个转弯，如果耶稣真复活，他就是无罪的，刑法是斗死的话，他突然看见另一部分的圣经，就是旧约中隐藏的受苦的仆人。我们经常在复活节受难节的时候会讲以赛亚书53章，他突然发现那一部分也是弥赛亚，这个受苦的仆人也是跟他过去的大有能力得胜的弥赛亚不一样，是透过死亡来得胜的。所以这个转换，他完全重新看待死和复活，透过这个来看旧约的每一部分，越看越清楚，所以他不断的来讲这个死而复活的事情。他结束的时候他再讲个例子，就说就是 Tim Keller 说，他说就像你看了一本圣旧约的人，犹太人就看完圣经的上集，看完了没下集，搞不清楚咋回事，我们是上下集都看完了，看完以后看了精彩的结束的。如果你再读圣经，就像保罗一样再读，他精彩的看到耶稣基督复活，然后他在读的时候就发现旧约中隐藏了很多来讲将来的盼望。就像你看一个电影，看一部精彩的小说，原来那些蛛丝马迹那个作者藏着的，不是就像尹红军做什么三句半的时候是有兜着包袱到最后才说的，前面三句不说最后一句才说的，就等到最后你看完这句话明白了以后，你回过来再读这个小说的时候呢，你就发现那些藏的东西都出来了，对不对？你跟看很多遍，你如果 Lord of the Ring 看5遍，你完全对这个圣经的这个大的脉络从另一个角度来诠释了。就是这样，整个为什么使徒行传中彼得约翰保罗的讲道中死而复活成了他们中心的信息，这个是有关系的，不是我们今天的口头禅。我们很多人祷告的时候，像我也经常，耶稣你为我死呀，你为我活，不过是 religious rituals， 不是上帝真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发动，真的不是的。由于基督复活给我们一个全身的未来，一个复活的盼望，这对我们今天的意义是什么呢？重新诠释你的人生，重新收拾这个空空的行囊，重新收拾面对死亡这个勇气是什么？这个身体复活是绝对的，所以你不怕死亡。每一个信靠基督的人有一个特别密切的个别关系在这里头，基督为我们尝过死味，胜过死亡，我们会按着离开这个世界的次序复活的。保罗在前面讲过，上个星期他没有讲哈，但是你如果往前看，他是有先死复活，然后最后怎么样死亡去掉。换句话说，杰瑞牧师会在我们之前复活，潘兴光的父母在我们之前复活，吴英强的母亲在我们之前复活，商丹敏的父亲在我们之前复活，李红军的父亲在我们之前复活，他们一个一个个别的要复活。上个星期在亚兰大又开2天的会，正好赶上有2个牧师都同时过生日，然后一个牧师带领我们灵修的时候呢，就翻到诗篇90篇，让我们数算我们的日子得智慧的心。然后其中另一个牧师说，我每年过生日的时候都读诗篇90篇。然后他们就开始分享过生日，这些中年的牧师，然后我就讲讲中年人，我们大部分中年人。这美国人很有意思，我原来有一次读到 John Frame， 他说我的父亲活到70岁，我现在也到70岁，所以我把我的要神交给我的事情弄完，就写书了，对我来说就是讲到了。 然后当时我一直不明白他怎么知道这个七十岁，他说我的父亲活七十岁，然后这些牧师都开始说，他说我还有3600天，我说你怎么知道，他说我爸活多少多少岁，然后我一想我开始数我爸哈，我爸今年80岁还没死呢，那究竟我不是他能活多久我也不知道，但是我爷爷活了99，我外婆也活了99，然后呢我说那我活多久，那半他们都死得比较早，所以我是折中哈，所以说我如果活到80岁，我一算我还有多少，我还有1万多天，我这1万多天怎么活，我不知道他们这个传统哪来的，但是对我很有激励，这是一种方式得到智慧的心，我如果还有1万天，你们可能还有2万天的人哈，不太多在这里读2万天的人，你要因为呢我现在50岁，我80岁还有30年哈，如果2万年就60年，你们再做60年，再做60年的人可能有些人有，大多数人可能不一定在这儿了哈，得看我们怎么样，诗篇说的强壮的活到80岁，科技不断的发达，但是什么瘟疫也是不断的蔓延哈，医生没治的，所以这个我就发现说的真的倒计时是一个智慧，我的日子你们记着哈，是19500天，1万950天，我们怎么面对死亡是真的是这样数算的，因为那是一个盼望，因为最后我们期待的这个复活是真实的，这个复活身体好的无比，我们将来有一个不朽坏的复活的荣耀的强壮的属灵的属天的身体，活到永永远远，你会想做的事情，今生没有做过的事情，只要是良好的愿望，上帝一定将你满足。有个画家描述将来的人是怎么活的，他说今天的人哈，你看见5颜6色，不过就是大概是7色，我们现在电脑用3色来处理哈，他说将来的这个颜色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人类的可见光谱是很有限的，就像我们原来你想一想，一个人如果有色盲看什么都是黑白的哈，全部色盲就看黑白，突然有彩色电视他还在一样，突然现在高保真的出现哈，我们现在说的 high definition 对他来说如果他眼睛不好也没什么反应，将来这个色彩是难以想象的，所以 Jonathan Edwards 说到我们今天的人跟将来的人相比，我们都是植物人啊，亲爱弟兄姐妹，我们是植物人，你向往将来的美好吗？那是确实的，我希望上帝祝福我们，在我们思想从这必死的身体到将来的复活的时候，这个自然和超然的对比中，让我们在这个旧的创造和今的创造里面盼望新的创造不断地领导我们，来重塑我们今天的复活的人生。杰威牧师去世的时候，你们多少人参加追思礼拜，在座的人举一下手啊，有不少的人，有大概1/3的人哈，那还有其他的人，这个教会坐满了啊，而且很多人说是跑到那边看闭路电视了哈，第一次我们教会草皮上坐满了人，哦，就坐满了车。然后 Evelyn 我在上个月跟他见面的时候呢，他特别感谢教会弟兄姐妹在这么繁忙的时候突然去世，然后星期二就有这个葬礼，我也不在，然后他特别感恩我。但是我要问大家，你们有多少人参加遗体告别？没有人哈，但有参加过遗体告别的人举手，这种经历的人参加，不是杰瑞牧师哈，哎，这个年长的人有过这个。这个遗体告别哈是什么样，是很复杂的。我自己记得我刚信主不久的时候，我们教会一个执事会主席去世了，他的太太领我信主的，所以我对这个人特别的感恩。所以我跟旭光参加的时候呢，我们当年那个牧师呢这样安慰人，他说某某某弟兄现在已经不在这里，你们看见的不是他，他已经在主耶稣的怀抱里了。我当时听完了以后，我看见这个弟兄隐雄弟兄，我说那棺材里的是谁呢？我明白牧师让我们不要过于悲哀，因为主所爱的人灵魂已经在天上了，他们是睡了的人，但是这个睡的人一点没有生气，我看他脸上是一点没有生气的。我昨天在预备讲章的时候就想起这个老弟兄了，这隐雄弟兄，我似乎看见几件事，罪对人的摧残，死的时候一点生气没有，跟创造之初上帝的心意一点不一样，然后看见最后一个人类的仇敌死亡还在逍遥，同时又看到另一个盼望，就是基督的死和复活开始逆转这个悲剧， 你知道吗？在天上的圣徒并不满足于他们在天上只是有灵魂活着，他们问一件事：好浪，多久你在恢复这个世界？多久你会审判恶魔？他们不满足，这不满足这个人类的中间状态。多少人特别满足中间状态，认为去天上就完了？没有的，天上的人还没有满足。他们什么时候满足？请问，耶稣再来新天新地的时候真的满足了。那时候起初的创造，有灵有体的人一同的来敬拜赞美，在新天新地活着。只要被上帝所造的人身体和灵魂是分开的时候，仍然有悲剧的部分，这人类都要经过的悲剧。但是福音向我们保证，这个复活的主是这个结束悲剧的开始。他不仅给我们一个复活的灵魂，还要再来的时候给我们什么？我们一同说：复活的身体，复活的身体。我们一同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向我们借着你死而复活的儿子保证，我们将来要像他一样。我们渴望那个时刻，将这个自然变为超然。你今天超然地活在我们里面，好让我们这个必朽坏得羞辱软弱不堪输血气的身体将来都要改变，一刹那都要改变，不朽的身体，荣耀的身体，强壮的身体，属天的身体在我们里面出现。今天这个生命已经在我们里面了，主啊，求你让他长大，让他来主管我们的心思意念。虽然我们身体会残缺，但是我们里面的这个是完整的，要渴望将来最后的完整。这样祷告盼望是奉那死而复活的主的名，阿门。